好的，对，然后非常感谢这个 F Council 再次邀请我们哈，然后能够在这个今天这个下午的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能够再次为大家解读，就是海南封关后对企业的从实际操作层面，从税务、商务、官务，这个诸多方面的等等的一些影响。然后也了解到这个其实今天来听我们的听众呢，大部分可能上一次也听过我们张鲁总为大家整体全面解读的这个海南封关的最新的一些政策，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将主要的聚焦我们在现在的封关背景下，那么对于企业的合规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新的挑战？还有以及就是从税务、商务和海关与进出口的层面，我们后续会有如何的这个具体的一些实际操作的要点，还有可能这个政策的这个监管啊等等的这个诸多的一些变化。所以呢，就是今天的前半段，我会用大概一半40分钟的左右的时间，从税务和商务的角度先整体为大家介绍和解读一下。后半段将由我们德勤的这个海关的专家，穆总和韩经理来为大家去解读海南封关后的这个海关和进出口相应的政策，然后以及对应的实操要点。好的，那么在开始之前呢，就是也再次的这个带大家看一看，那么封关已经其实已经1个多月了，然后最近呢这个封关首月来，其实海南自贸港也有很多的这个随着我们的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然后岛内自由各项政策的这个平稳实施，其实有了很多首月的一个市场表现的一些亮眼的数据。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由在海关层面呢，那么这个比如说申报项目，由这个原来的105项简化到了现在的这个33项，极大的提高了这个企业的通关效率。那么在进口的零关税的这个商品货值层面，在1个月以来吧，这个进口零关税商品的货值已经达到了7.5亿元的人民币。而且，整体的享惠主体在1个月的时间里头已经增加到了1万多家，这个是一线的一些具体的数据。那么对于二线来说呢，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二线随着这个我们的入境的顺畅高效的相应的政策的一个有序通畅顺畅的一个实施，那么实现了就是内销货值达到了8500万左右的人民币。对应的减免税的关税呢，也超过了这个300万的人民币，这个是二线的一些情况。那么整体就是海南自贸港的情况，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在封关1个月左右之后呢，这个截止到2026年1月的上旬，新增备案的外贸企业就已经达到了这个5000多家。它的这个1个月内这个新增的数量是超过了2024年1个季度整体的这个新增备案数量的总和，那么在封关以来，这个海南自贸港全省的这个新增的经营主体也是达到了这个22000多家，由此可见呢，就是现在海南目前我们全面的实施的这个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然后包括我们提及的这些进口零关税，然后还有这个加工增值免关税的二线的一些政策，还有海南的这个双15的政策，其实在1个月内，就是都这个逐步平稳的在顺畅运行，相应的这个市场的数据也有非常不错的表现，也可以。由此可见吧，就是海南的这个对市场的吸引力在逐步的去提升。但是也是就是提到这个封关运作1个多月以来吧，其实我们最近也接到了很多企业的一些咨询，那么大家呢也其实对于这个觉得在封关之后肯定在。对于企业在海南自贸港，到底要，比如说你要怎么样子的去适用一些这个海关或者税收的一些政策，然后还有以及就是诸多的这种就是合规的其实操作要点，那么很多企业呢其实都跟我们说，他们是并不是很清楚，而且可能会觉得在这个具体的操作层面都会有一些疑虑啊，那么。 我们这页呢也总结了一下，确实在海南封关运作之后，其实对于企业的这个整体的合规实操挑战，也是就是面临着一些挑战。就比如说整体的这些具体的海南自贸港的政策，其实还目前一直都在调整和完善过程中。虽然就是政策会有很多的这个红利存在。但是，比如说，对于未来即将上线的这个，我们上一次就讲过的这个五税合一、这个销售税体制的这个政策，它肯定会重塑我们企业的这个税务和财务管理的一些模型，对我们未来的这个企业的财税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同时呢，就是比如说从这个海关监管的层面，然后还有以及这个税务监管的层面，那可能我们在适用这个红利政策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受到了这个更强的一些这个监管，比如说海关对于这个货物管理的整体的监管模式，也是在逐步的升级和调整过程中的。那么还有很多的企业呢，就是也跟我们反馈，其实现在海南整体的，就是在当地去发展、去招这种国际型、复合型人才的等等的这种难度，也在逐步的上升和这个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啊。那么我就对于这种过多的一些困难和挑战呢，我就不在这里过多的赘述了。那么我们就实际来看一看，如果我们想要去整体布局海南自贸港，去适用到从这个税务、商务和海关层面的一些政策的话，那么对于企业到底应该注意哪些实操要点，或者说可能会潜在哪些风险点，那就现在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一些内容。首先就是我来主要介绍一下这个税务和商务角度的，税务和商务角度的话呢，其实我在来做这个今天的这个整体的话题之前，我也是对这个到底怎么样可以给咱们的这些企业家朋友，然后还有以及咱们诸多的，比如说中资啊，包括咱们很多的外资企业，去提供到一个真正就是切实可行的一个合规体系搭建，或者说就是落地海南自贸港的一个整体的这个搭建蓝图呢，也是结合我们过往的诸多的这个服务经验吧，其实就是如果想说我们要整体落地布局海南自贸港的话，那我们现在就是主要给它划分成三个阶段，可能会有助于我们去清晰的描绘这个相应的这个蓝图。我们主要就是从这个规划设立阶段，然后还有以及就是我们去了海南自贸港，那我们怎么样运用政策，要进行如何的这个实质性运营的管理，然后包括我们要如何的去申报相应的享受这样的政策，还有包括比如说很多企业可能是外资企业引进来要投资海南自贸港，那么还有很多企业呢是想要享受这个海南自贸港去这个境外投资分回免税的政策啊，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整体的这种 ODI 和 FDI 这种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备案等等的这个要求，那么给它进行了一些划分，我们就具体的这个把这个整体的全流程给它划分成企业的规划设立阶段，然后包括这个运营管理阶段，还有最终的就是我们的一些投资管理的阶段，这三大阶段来整体的描绘，就是我们在海南封关时代背景下要如何就是落地海南自贸港，去切实的开展我们的业务，享受相应的政策。那么下面我就来按照阶段为大家解读一下。首先是规划设立阶段，在规划设立阶段的话，其实就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岛外企业，那可能我们现在就是还没有去海南自贸港。那在投资的这个整体的考量阶段，其实主要需要去设计两大层面的内容。一大层面呢，就是我们到底要以什么样子的股权架构去投资海南自贸港。还有一个层面的内容呢，其实就是，因为大家也知道，上一次我们也介绍了海南目前的这个，如果你想享受这个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的话，其实是要适用相应的这个产业，符合海南股业类产业目录的，而不是说我们，随便的一个业务模式，可能就可以在海南去进行一些开展啊，包括它这个整体的实操过程中都有一些这个监管的要求和相应的难度。 对，所以呢，就是在整体的这个规划设立阶段，我们要从股权架构搭建和整体的业务模式、产业规划这两大层次去进行一些考虑和考量。那么在这个股权架构搭建的阶段，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也去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这个，就是也是描绘了一张蓝图吧。然后也供咱们的企业家朋友们去参考。就比如说，那么我们现在到底是一个外资企业还是一个中资企业？那么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架构去投资海南自贸港？因为现在这个海南自贸港对于外资也有很多这个放开的，比如说这个外资的这个产业在海南自贸港是更加的一个开放的政策。那么对于中资企业来说的话，那么你投资海南自贸港，可能你要去思考一下，看我们是不是要借助海南自贸港的这个平台，去进一步的整体的，就是对外走出去。那么我们要具体要走到哪个国家，去享受什么样子的跟境外国家的这个税收协定的待遇的政策等等的啊。那么就是在我们投资海南港自贸港之前，要先考量这样子的简洁、富有一些税收效益的整体的投资架构，而不能就是我们想起来就去那儿进行一个设立，那可能它就没有我们想要享受达到的一些政策的效果。那也有很多的企业呢，他们是从比如说现在的一些现有架构去调整到我们要在这个比如说现有的这个集团性架构里面，我们要把一些业务去分拆到海南自贸港，或者是我们有可能会考虑要去收购一些现有的在海南自贸港的一些目标的资产或者相应的公司，那么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在整体的，就是这种架构的重组路径的过程中，要如何这个去也是要设计一些具有税收效益，而且呢，可能我们要在投资的过程中考虑，我们从现有架构如何就是变更到海南目标架构的一些重组的调整的相应的事项。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也在这里也写了一下。那可能大家就是要具体的考虑，我们投资了海南自贸港之后，到底要运用什么样子的政策，开展什么样子的这个业务的这个模式，然后并且呢，就是我们整体，比如说你开展了海南自贸港的业务，那可能注定将从你的集团中去划分一部分业务到了海南自贸港。那你新设的这个海南自贸港的业务，要给集团内的其他公司提供什么样子的服务？如何呢？就是按照这个正确的一些关联交易的路径，然后还有以及可能对应的这个关联交易的政策是否符合国家的具体的合规的规定？除此之外呢，那么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然后还有以及要借助海南自贸港中资企业走出去的企业。那可能我们就要进一步考虑，如果是由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境外的这种外资总部去直接投资海南自贸港，那我们就要注意去符合相应的外商直接投资 FDI 的相应的要求。那对于中国企业投资海南自贸港，进一步中资企业走出去的话，那我们还要去符合就是中国境外投资的这个ODI 备案的相应的要求，这个呢，可能都是我们在，去投资前期，投资海南自贸港要注意考虑的这个诸多的一些相应的事项。下面这一页呢，就是具体展示了我们现在海南自贸港的聚焦的这个扶持的鼓励产业的具体的领域，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有很多的企业家朋友们会时常的，就是进行一些混淆，尤其是就是我们在提及在如何享受企业所得税双15的时候，那么第一条就是海南要开展实质性运营，那么实质性运营的首要的第一个条件呢，就是我们要这个符合海南的这个鼓励产业目录。然后，但是说到这个鼓励产业目录，其实很多这个人呢，他会进行一些混淆。那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海南的鼓励产业目录其实是由现行的3份目录组成的。其中有2份目录在，比如说我们国家其他具有税收优惠的地区，比如说像西部大开发地区、像横琴地区，也是那个地方的这个鼓励产业目录，就是我们国家现行的产业结构调整目录 和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这两本目录就是国家总体现行的鼓励类的目录。这个在海南，首先如果你是在这两本目录上的，那你是海南的鼓励类产业。其次呢，就是海南自己有一本目录，叫做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目录，是现在最新的更新是一个2024年的版本。那么这个版本也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再去更新，进行一些更新啊。那么如果呢，你比如说你开展一个对应的产业，它有可能比如说并不是在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目录中的产业，但是如果你是比如说像刚我说的这个产业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目录里面的具体的产业的话，那么你也是一个鼓励类产业啊，这个可能在很多的这个大家的概念里面都有一些混淆。所以，当我们去选择在海南自贸港投资、开展相应的业务，去比对我们的产业的时候，就是要去参考这三本目录。除此之外呢，就是我在这页的下面也总结了一下，其实它是整体就是按照海南的总体方案去提炼出来，现在海南就是最核心支持的这个3+1现代产业体系啊，他们主要就是围绕这个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企业，然后还有这个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这3+1现代产业体系去进行一个扶持。那么为就是所谓的这个重点扶持相应的产业呢，那就是大家可以按照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情况，就比如说现在海南的这个招商引资，其实会落脚到比如说像海口的高新区啊，这个文昌的航空航天城啊，就是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些园区招商的一个经济效益的模式。那么如果我们是相应的对应的产业的话，然后包括比如说博鳌，重点对应的就是这个医药健康等等的这样子的产业，那么可能我们在对应的园区去落地的话，可以享受到更好的这种上下游产业链，然后还有以及这个整体的这种政策红利的这种集群效应啊。那么大家在这个选择产业的过程中，就是也要结合海南目前园区的一些情况，然后去选择，就是既选择符合自己就是想要开展的这种鼓励类产业，那也可以就是进一步选择我们具体落地的地点。这个是重点的一些海南支持的投资领域。那下面就是进化一步，那我们就来说再考虑了，比如说我整体投资海南用什么样子的架构？那我是直接就是新开办一个企业，还是用我的总部去投资，还是我就是整体的去收购一个海南的公司？然后到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了，这个我们具体要开展的企业，如果你想符合鼓励类产业目录，应该参考哪些目录来讲的话，那具体的这个在海南可以参考的一些典型的业务模式，我在这里为大家列了一下。这个能参考的模式非常多，那我就不一一赘述。我在这里举了三个非常典型的一些场景，可能可以给大家就是一些启发和思路吧。然后我来简单讲一下。首先左边的场景是一个在海南设立大宗商品贸易公司的一个场景。我为什么提出这个场景呢？其实就是对于大宗商品贸易类的企业去进行一个鼓励类产业目录的一个适用的话，这个其实然后可以适用到海南的这个15%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这个其实是一个在海南就是是我们国家全国独一份的一个非常鼓励的一个就是一个地区了啊。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传统的贸易企业，如果你想在比如说中国境内开展这种贸易啊，然后一般贸易啊，然后或者是这种大宗商品贸易，可能往往就是说，很难再有一些企业所得税上面的优惠了，因为也很难就是说再去申请，比如说像高新技术企业。然后呢，那即使是你在比如说像西部大开发的地区，像在重庆啊、成都啊这些地区开展大宗商品贸易，那正常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也是一个25%，也没有是就是也没有机会适用到西部大开发地区的25%的一个对应的一个税收优惠。但是海南呢，就是现在是把大宗商品贸易明确的列在了自己的鼓励类产业目录里面。 那么符合其他的实质性运营的这个双十五的条件的情况下，其实是可以适用这个企业所得税15%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具体的条件，就是大家要注意，就是我们国家实行配额管理的一些商品是，如果你是进行这个配额管理的大宗商品的贸易的话，那么这个就不能按照15%了啊。所以我们就是。那么大家也可以就是去研究一下，比如说像玉米啊等等，它就属于我们国家配额管理的一个商品啊。那除此之外，如果我们是能在海南自贸港去开展这个大宗商品贸易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一个场景的话，那其实可以享受到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一些红利，这个是第一个场景。第二个场景的话呢，就是也是我们比较典型的一些搭建的结构，因为很多企业它也是可能还是处于一种就是比如说像制造业啊等等的这种企业，他们也会经常跟我探讨，就是那么我在海南设置一个什么样子公司，比如说既可以让一些高管去享受到实物，然后又可以就是和我现有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加工啊、仓库啊、销售啊等等这种情况去进行一个搭配啊，那其实就是，大家可以考虑在海南设这个规划设计一个相应的这个供应链管理公司，因为首先呢，这种现代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然后以及供应链管理服务这个对应的目录也是明确的列在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目录里面的。然后其次呢，那么供应链管理公司其实也有很多可以做的，比如说你可以去整体的去寻源呀、对接需求啊，然后遴选你的原材料，然后与你的这个物流供应商进行很多的对接和确认，还有你可以进行比如说库存管理，去进行一些品控啊，就是这样子的企业呢，在海南如果你符合实质性运营。其他的一些具体的这个政策的适用的情况下，也是可以享受到企业所得税15%的一个具体的这个税收优惠的。那么在这里我也提示一下，就是对于这种服务类的企业，可能往往就是如果我们不切实的去做实的话，可能会就是享受起来这相应的政策可能会比较空洞。然后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在搭建服务类的企业的时候。要就是把这个，比如说你的这个相应的假设你要进行库存管理，那是必须有相应的库存管理系统和相应的人员去进行到一个实质的充实，而且并且呢，对于服务的角度，我们也要注意，如果是像集团内的我们自己的企业去进行服务，也要从关联交易的角度进行一些这个合规的一些规划啊。那么这个种企业的规划起来呢，可能。后续也会确实会有很多这个税务潜在的一些税务风险事项的存在，建议大家在规划的时候一定要合规，并且就是审慎的去设立这样子的企业，第三个场景是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场景，就是我们在这个总体方案以来吧，这5年多的时间里面，其实也看到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像一些高新技术企业或者是药企业。他们可能会选择在海南去设立一个知识产权中心，然后将这个境内的一部分的，就是中国境内的一部分的研发人员去规划到这个海南的知识产权中心来。那么其实就是如果今天有药企的朋友在的话，可能也会比较熟悉。那么药企如果一个中国的药企的话，通常使用的这种 license out 的模式，其实也是可以参考这个模式，就是我们把这个知识产权中心设立在海南自贸港，然后让它拥有我们的，比如说。像比如说创新药的一些 IP，然后再去进行这个别的公司的去进行一些这个进一步的一些授权然后那么在这个知识产权中心的设立的过程中呢，我们其实研究下来，我们觉得就是相较于内地设立这样子的企业，也会有诸多的一些好处。就比如说，往往我们在一个假设，就是以北京、上海为例的地方，如果我们是一个这个高新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这种技术研究开发的一个公司，去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的话，那么我们如果想享受企业所得税的15%的优惠，那唯一的这个路径可能就是去适用这个高新技术企业的15%。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最近这个整体的征管环境、税务征管环境也都是非常严的。那 很有可能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试用享受的过程中，会要付出很多的这个合规的这个维护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应的成本。但是其实如果呢，我们把整体的知识产权中心去放在海南去试用的话，那可能这个整体我们就可以适用海南自贸港这个15%了，就你这个相对应的企业也不一定一定要就是持续的去维护高新技术企业相应的资质，而且我们如果相应的研发人员可以这个在海南，比如说持续研发，那现在的这个条件已经放宽到90天了，那在海南如果可以居住满90天，并且实际任职的话，其实研发人员的工资往往是比较高的。那是再加之适用海南的个人所得税15%，对于这样子的情况，也是一个非常优惠的一种这个享惠的一种红利的场景。我就简单介绍这三个场景吧。就是如果大家对我介绍的这个内容非常感兴趣的话，咱们可以下来就是详细的去讲一讲，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海南去规划设立。好的。那整体的就是从去海南，就是整体的去选择我们的股权架构和业务模式的这个角度说完了。那我下面呢，就是再详细的去讲一讲这个海南的这个运营阶段的一些实操，其实就是主要是从15%政策享受的角度，我们再讲一下，就是在今天再介绍一些关于实操的一些风险点吧。首先这一页呢，其实就是也想再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其实就是大家也能感受到吧，在过去的一年，这个2025年刚刚过去的一年，大家都会觉得就是整体的全国的这种税务的监管环境是非常严格的，而且呢，就是整体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过去的2025年，整体我们都能经常受到这个，比如说国家税务局的一些问询啊，主管税务监管一些检查呀，包括大家也可以看到，那么这个最近这个炒得很火热的，就是对于个人所得税的这个境外所得都在进行一些这个监管。对，然后所以从这个整体的这个国家大背景下，也可以看到。那其实整体的这个税务监管环境是趋严的。这里我想表达的呢，其实就是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确实也是一把双刃剑。就是我们在享受税收优惠等等的这些红利的政策的同时，其实目前海南对于这些，比如说15%的政策啊，然后还有这个境外投资分回免税的政策，都在进行一些更强的一些监管。包括就是我们国家的整体的这种金税四期和税务稽查体制的改革，也都就是进一步的就是加强了这个海南岛内的监管。然后所以就是大家也不要去认为，比如说那是不是这个海南是一个高度开放自由的地方就可以不受到这些监管？其实它并不是这样的啊。那么随着我们国家的整体的税务的征管趋势的趋严的话，也是在海南享受这些政策会受到很强的一些监管。下面我就来再详细讲一讲，就是15%的一些这个申报享受要点和可能就是大家在享受过程中会通常会遇到什么样子的问题哈。首先就是对于这个企业所得税15%，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去年的一些实际的这个征管的一些流程，它现在的这个15%的企业所得税15%呢，其实一直以来就是基本上是从这个政策存在以来，大概是2021年左右开始，它都实行的是一个就是企业这个自行判定、申报承诺和事后核查的一个管理方式。那什么是这个自行判定呢？其实就是现在在企业所得税的预缴环节，在海南的企业，你就可以先填，按照15%的税率去填报。那后续就是申报承诺和事后核查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在每年，比如说像2026年531的时候，那现在就是要对2025年的整体的情况去做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了。那按照去年的海南的这个最新的征管的要求的话， 是随附着我们的企业所得税的汇算清缴申报纳税表的时候，我们企业要自我去提交一张叫做实质性运营自评承诺表，也就是你在里面去对自己的这个。上一次我们讲的其实就是人财物嘛，就是对你的生产经营、人员、财务、账务这四个方面去提交你的这个，比如说你的租房合同啊、你的销售合同啊，包括你的银行账户的开立的情况呀，就等等的这些方面去进行一些这个自我这个评的一些承诺啊，然后来承诺说我过去的这一年确实符合了这个海南的实质性运营的要求，那。我们提交了这张表之后呢，就是现在目前的这个海南各地的这个税务机关的一个征管，其实是现在目前停留在就是事后核查，然后他们呢会随机去抽查联系企业，然后并且甚至可能会在不提前联系你的时候就到企业去实地的检查和拜访。如果一旦发现，就是你这个企业可能报得很好，但这个办公室都是黑着灯，然后也没有人，只有几个桌子，然后连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基本的你需要的一些办公设备都是没有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在事后核查阶段你就无法去通过这个实质性运营的检查，从而呢就是会联系你，让你去。这个，比如说，有可能最开始会先联系你，让你去补充提交材料。但是如果呢，你的材料还是没有办法进一步印证你能符合实质性运营的相应的要求的话，那就可能会让你去，这个补缴税款，然后甚至去需要缴纳滞纳金了。这个是企业所得税15的一个核查享受和相应的流程。那么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会稍微有一点不同。企业所得税是在预缴的环节就可以享受，但是个人所得税现在还目前暂时停留在一个就是我们要先按照正常的税率去交，最终呢就是我们这个人能通过海南的，就是现在海南也都是就是公安和社保服务中心的一个大数据的，就是居住天数的一个比对啊。那你能通过183天，然后或者是90天的一个大数据的一个比对之后，那我们的相应的这个满足天数的情况会先推送给我们去预缴我们的这个工资薪金所得对应的海南的主管的税务机关。然后由我们的税务机关来，再通知我们，就是他还要核查我们是不是，比如说通过了这个30万人民币收入的对应的标准，如果天数和对应的这个人民币，还有我们的企业都符合实质性运营，就是这三个条件都符合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对应的主管税务机关会给我们发一个短信，然后通知我们就符合了海南的这个。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的这个享惠目录，那么我们呢可以进一步在汇算清缴的环节去进行一个申报和享受退税然后这个里面呢，就也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这些，比如说未来我们去的高管啊、研发人员或者是这个企业家这个个人，那你所在的企业也要能先首先通过实质性运营。如果通不过实质性运营的话，那按照我刚刚介绍的这个流程，可能到达这个主管税务机关的这个环节，他可能就不会进一步的给你推送短信来通知你去享惠了。这个是去年的征管的一些具体的流程，在这里也简要为大家介绍一下。然后我们还总结了一下，就是结合我们的这个实操的一些这个情况吧，可能这个在企业所得税享受双15的过程中，大家都有一些这个具体的困惑和相应的这个实操，就是不完全很清楚的一些地方那大家也可以简单看一看，就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实质性运营里面的这个。人员配置到底有什么样子的硬性的要求？其实他说的是，就是我们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必须有3名的从业人员在自贸港居住满183天的。然后这个点存在了之后呢，就是很多人现在会和高管可以只居住满90天的这个，就是这个概念去混淆。那 这一块呢，就是我们也明确说明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高管，就是要按照就是居住满90天去享受海南自贸港的税收优惠政策的话，那他就无法去算成这个至少需有3名从业人员在自贸港居住满183天了啊。然后所以如果要通过企业的实质性运营，我们就至少要符合这个3名从业人员在自贸港居住满183天这个要求。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个收比如说我们常常说的这个海南的这个你享受实质性运营的这个15%，还有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要求是，我们的谷类产业收入的占比是不能低于60%的啊。这个是从收入角度来说的，就是我们要开展的这个主营业务必须占我们的全部收入的这个不低于60%。但是我们这个第二个问题劣势的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如果就是我们相应的这个，比如说对应的这个公司账务上记录的一些成本，那比如说我们说我们是一个研发公司，但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比如说研发场地、研发设备或者研发人员的工资等等的这些，就是我们的成本和我们的收入不匹配的话。不管是你的成本是多是少，那么如果税务机关觉得你这个一些这个成本缺乏合理性的话，那他也有可能从而质疑你并没有在海南实质性的去开展这个相应的经营业务哦。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可能还有一些企业，就是他明明比如说在海南的业务量很大，但是最终却通不过运营，这个可能我们上次也介绍过，比如说有的企业会选择把这个基本户开在北京。那这样子呢，其实是不行的。它这个对于海南自贸港的实质性运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就是我们银行的这个基本户是要开在这个海南自贸港，而且呢，就是它要求我们进行主要业务结算的账户也应该开在海南自贸港。那么这就是诸多的方面吧，可能很多这个企业会踩一些坑。说完了这个企业所得税的15%呢，那可能个人所得税也有很多的问题，包括就是比如说很多人会经常疑问这个个人股东得到的股息红利究竟算不算15%的范围，这个是明确是不包含的，因为海南自贸港的这个个人所得税享惠的15%的范围是指包含这个综合所得，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对应的这个合伙人的这个经营所得，合伙企业合伙人对应合伙企业的经营所得，才可以去享受个人所得税15%。然后还有可能这个现在就是最新出了这个90天的这个相应的要求，那很多人呢就是他不知道要如何的去进行一些享受。这里也提示大家，就是按照现在最新的这个征管要求的话呢。如果就是我们实际居住满90天，但是不满183天的话，我们可能是会在4月30号前收到相应的短信，就是提醒我们去自我的出具，比如说我合规的一些因公出差或者休假学习的这些离岛材料。那么今年呢，就是马上这个新的一轮的这个不管是企业所得税还是个人所得税的这个汇算清缴的这个日子都已经来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关注自己的短信，然后也按照现在的最新的一些流程去进行一些申报和享受，不要错过相应的这个申报的一些窗口期。在这我就不过多的介绍了，然后如果有对应的有15%对应享受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和我探讨。然后下面再介绍一下，就是可能这个未来，因为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趋势研判的话呢，海南自贸港的这个红利政策应该是会进一步的去进行一些放开和上线的。那么在刚刚的这个其实就是上个月底了，这个海南的这个海南省人民政府的这个财政厅的厅长这个蔡强厅长，他也有一个公开的视频，他也表示就是大概在27年后，然后会再上线一波海南自贸港政策的这个红利包。然后这个里面呢，就是最显著的两个政策，就是我们上次也介绍过了。随着未来的逐步的发展吧，首先呢，就是肯定是会上线这个五税合一政策的啊，只不过就是因为大家也看到最近这个很火热的这个增值税的立法和配套文件正在这个重磅。 上的一些陆陆续续的发布和明确。那这个对于企业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挑战了、啊，就是在这个面临这个境内企业就刚刚经历过这个增值税的一些革新之后，可能未来很快就是在1-2年内，那么如果我们在海南有企业的话，那整体海南的这个增值税体系下的这个税制都要推行这个零售环节征收的销售税，但是对于企业的好处的话呢，那就是整体的税率是有可能就是可以前瞻一下，是有可能会进一步降低的。除此之外，就是个人所得税也可能会再进一步的去进行一些优化，那有可能会未来会在海南实施到一个3%、10%和15%的一个3档超额累进税率去征收这个个人所得税，这一些海南的一些红利政策的话，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下面呢就是。我是再用一点点时间吧，讲一下这个外资进来和中资企业走出去的一些开放的政策和享受的一些具体的要求。那因为我看我们今天线上参会的也有一些这个是外资企业的朋友，大家对海南自贸港的这个外资的情况其实也是非常关注的。然后我这张表就总结了，其实现在。海南的一些这个比相较于内地吧，就是比如说在电信、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还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等的层面，就是海南的一些开放程度啊。然后比如说海南，它是现在允许这个境外机构独立办学的，它不强制必须说由中外必须去合作的一些情况。对，然后所以这里。也供企业家朋友们参考吧。就是如果大家有这些领域的去进行一些投资的需求的话，那其实可以去参考和研究。那这一页呢，其实展示的是海南的这个对于外资现在它的开放度，不仅仅体现在就是这种外资投资清单的这个整体的放开上面，它也体现在就是对于外资企业去登记，就是也有一些很简便的一些流程吧。这个我们上次也讲过了，这个我就不过多的赘述了。它主要是一个推荐制加承诺函的一个模式，它就可能去会免去一些像境内的一些很复杂的一些登记的流程。然后下面这个政策呢，是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政策。上一次我们的课程中呢，也进行过一些介绍。这里我就也不过多赘述了吧，主要也是提醒大家，可能你在享受的过程中，你要首先注意，就是如果是我们是要从海南走出去的话，那我们海南的这个企业要注意符合的是，我们得符合海南的这个。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这3大产业对应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而不是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如果我们是只是一个大宗商品的一个公司的话，那我们就享受不了这个境外投资分回免税的对应的政策。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的对应的这个3大产业的营业收入是要占企业收入总额的60%以上的。而且这个政策现在，其实也提醒一下大家，它现在只是出到就是2027年1231，然后上一次我们也跟这个海南税务局做了很多探讨，那么这个政策未来会不会延续，可能也是这个也需要进一步的去观察，那大家可能也要去注意说，那么我投资分回的时间如果超过了27年，因为就是很多这个项目的对外投资的一些运营的情况，它也不是那么快会在当地产生红利去分回，那可能大家也要对自己的项目周期和你超过27年1231之后分回的这个相应的红利会怎么样的去享受一个政策，去进行一些提前的研究和注意。这也展示了呢，就是对于外资引进来和中资企业走出去，那可能就是都会有一些这个 ODI 和 FDI 去备案合规的一些对应的要求那这个我也不过多赘述了。如果有相应的这方面的问题的这个企业的话，我们可以接下来交流一下，因为。对于这个 ODI 和 FDI，就是现在随着我们国家，就虽然海南它是一个非常这个开放自由度高的一个这个自由贸易港嘛， 然后，但是在这些环节的监管上，现在还是就是整体是比较严格的啊。那么我们企业在去进行备案的过程中，也要有很多的注意的点，要核心的证明我们的开展的活动都是合法、真实、有效的啊，然后来去合规的去进行一个备案。然后如果不进行备案的话，那我们的一个情况呢，可能就是你的钱没有办法去及时的去这个注资到境外，然后进一步的去开展一些活动。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一次我想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海南的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这个其实就是对于大集团企业来说的话，其实是也是最近就是很多人问到我，然后是一个比较关注的政策。它在25年5月底的时候，其实已经海南这个已经这个整体的批复了一些知名企业，然后去成立了相应的这个海南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它其实呢就是依托于海南的这个 EF 账户的情况，然后有点像集团内的一个资金池，然后它支持就是说跨国公司集团可以去对境内外成员企业的这个本外币的资金进行一些集中化的运营管理，然后可以去集中的，就是比如说统一的这个归集调配，然后还可以去集中的办理，比如说收付会、结售会和跨境融资的这些相应的这种资金业务。然后，但是这个运营中心的话，现在还是一个审批制。但是其实我觉得也给就是咱们这种大集团企业，就是想去海南投资，然后想在海南进一步发展，但是却又不知道开展什么样子的业务的情况，去提供了一个对应的一个发展思路。因为在海南的这个双15的政策来说的话，那么我们去建立一个这样子的资金集中运营中心，其实是可以符合海南的企业所得税15%的这个目录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其实它能实现，就是说对于我们这种跨国企业有这种结算需求，去灵活调配，可以显著的提升我们一些运营效率啊。这一块的话，也是我对这个最新的一些，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运营模式去这个选择了一个，给大家进行了一个介绍。那么我的这个税务和商务的这个整体的部分大概就是这么多啊，可能稍微超了一点点时间。然后下面呢，就是我们有请我们的海关与国际贸易咨询的这个总监穆正总和经理这个韩妍妍经理，为大家进一步解读一下这个封关后，海南的这个企业从海关和进出口方面对应的这个政策的实操的一些情况，然后和我们在具体应该去注意什么。然后欢迎两位，谢谢。
好的，谢谢 Savvy。然后大家好，我们这边呢，接下来其实我们从 Savvy 的这个税务方向，然后转到海南的海关方向的一些政策的一些介绍。因为目前其实海南它除了刚才双15这样比较突出的这样一个税收优惠，然后其实海南另外一个标签也是在海关方向上的，就是正向就是负面的这个零关税的这种产品清单的一个推出，这是近期的一个海南政策的一个新的方向，就是从正向转成一个反向的一个负面的这样一个清单，其实它就意味着我们的产品范围，零关税的产品范围是一个大大的一个变宽吧。然后这是一个第二个的政策方向，我觉得就是我们如果在当地去做加工，加工增值30%，然后再进到国内的时候，它可以享受这个零关税。而且在这个加工增值30%的这里边，其实除了我们自身企业这边的加工，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上游企业这边，可以一起引过去，然后多家吧，超过2家之上的这种多家企业，在海南当地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生产增值过程，可以进行一个累积，然后累积超过30%，也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体上海南的这个相关的政策，相比于比较近的，比如说横琴，再相比于我们国内的一些综合保税区或者其他的一些自贸区等特殊监管区域，它的政策其实有非常大的这种突破，特别是加工增值30%这个， 他的这个其实参考了，就是我们可以看，它其实在国内整体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创新。首先，它在税收上是给了一个零关税；再一个呢，就是累计增值30%。其实它有点参考，像我们之前听到的，就 RCEP 这边原产地其实可以在区域内去实现一个累计增值，然后达到一个区域原产地的一个身份的认定。所以，其实这个也都是海南的一个政策上的一个创新。那一会儿呢，就是我们的经理哈 Iris 呢会跟大家去分享具体的政策。然后在整个政策落地的这个过程，其实在前端，我们也有客户，其实就这些相关的一个政策，包括其实落地，其实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的一些先行。那在先行的过程中，其实想把这些政策去落地，我们也跟海南当地的海关部门的一些领导其实做过一些沟通。我们了解到，其实前期海南的这些政策呢，因为是在三个试验的地区去进行一些落地，其实它存在一些区域的一些有限性，所以当时其实真正的这种落地的政策，其实落地的企业其实很少。那现在把整个的政策放开给了整个全岛，从地界上来看，其实它就有很大的一个落地的一个可实践的一个地方。因为原来虽然说横琴也有一些政策，其实横琴它也面临着就是它的一个地域很有限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其实真正的这种加工增值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落地，应该讲可能在海南这次整个全岛的这个推行之后，可能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落地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落地过程里边，其实它从大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指引到落地过程实操上的细节怎么去还是有一个过程的。那海关这边我们其实也聊过，那特别是像这种累计增值，然后怎么去具体的管理啊，然后企业这块跟海关之间怎么样去一些联动，其实在这里边还会在大的政策下需要有很多的一些细节的一些沟通。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感受到海南的海关可能也会存在一些摸索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其实这个是在落地实操上会面临的一些现状的一些情况。好的，那接下来就请Iris 这边，然后就海南这些关务的一些政策给大家去做一个细节上的一些介绍。好的，Iris 给你。
好的，谢谢莫总。哎，各位听众朋友、领导好。我是德勤的海关与国际贸易税务咨询经理韩一燕。今天很荣幸能有这个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海南自贸港的一个相关的政策。那么在介绍政策之前呢，我们可能还是就是刚才这一页哈，就是可能还是看一下，就是其实自贸就是咱们海南自贸港建设其实是背负了一些国家对它的期待的。那么有我个人整理呢，觉得有这样几个期待。一个期待呢，其实是希望把海南自贸港它建设成一个就是咱们和东南亚连接的一个纽带上，这个丝带上最漂亮的那一颗珍珠哈。那么在这个它有这个地理优势的这个情况下啊，能够结合着海南现在它自身有的一些优势产业啊，然后再综合着东南亚这里的它的这个广泛的资源，那么其实是希望能够做一个双向循环的这样子的一个打通那么为了能够落实这样的一个这个循环呢，其实是配套出现了我们的这个通关检验检疫方面的这个时效性的优惠，以及有这个加工增值方面的优惠等等也是希望能够借助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去把这个海南的这个它的地域优势和它的这个资源优势给创建起来。那么在包括之前就是实施的一些试点的这个政策，以及就是现在封关之后的这个实施的这个情况来看呢，那么海南现在它还是想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中国企业走向东南亚的总部基地，以及东南亚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总基地的这样子一个格局。那么除了之前我们孙经理介绍的，比如说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金方面的一些优惠呢，那么其实对于这个物流方面现在也有一些数据出来比如说这个东盟中国的航线的综合物流成本其实在这个借助海南自贸港的这个情况下，可以节约10%到30%的这样子一个情况。那么运输的时间 也是能够大大缩短几乎一倍的时间等等。那么像榴莲、橡胶、棕榈油这样的大宗产品以及东南亚的一些生鲜啊资源品，其实也是可以借助海南自贸港能够增加更多的市场竞争力。这是一个亮点。那么下一页那是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也是很受关注的，就是怎么样去用自贸港的这样子一个情况，那就是我们的这个保税维修因为海南这里呢它其实是有背靠着这个海航的这样子一个基地，那么据我们所了解呢其实已经开展了很多的这个保税维修的一些业务。那么其实这一套呢就是我在这一页 PPT 上我们也汇总了，就是说整个咱们中国有哪一些保税维修的这个基地开的是比较好的。那么可以看到从这个从北到南说哈，那么从天津这里其实天津也已经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这个航空航天的这样子一个产业的这个融资租赁国际保理保税维修的这样子一个产业聚集群了。那么到我们长三角地区的话呢，像苏州它是这个机电产品这一块，比如说这个消费电子类啊，它的这个设备类啊，高端医疗类的这些售后的保税维修也是开展的比较好。那么上海呢，因为它作为我们这个东方的经济中心，那么其实它也是背靠就东航然后还有波音航空这样的一些大型的这个航空航天的公司去做这样子的一些保税维修业务。那么在南方呢，有我们的这个厦门、深圳和珠海，也都是航空领域的这样子的一些维修基地以服务，比如说太古公司啊中航呀等等的这样一些国内外的公司。那么海南现在呢就是已经也是开展了，就是包括这个海航，也包括就是例如像泰国的东南亚的一些航空公司，它的这个飞机的一些定期的定检维修等等包括这个喷涂啊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些航空维修业态的一站式的服务能力，那么这个也是比较受到关注的一个业态。那么还有一个业态呢是跟官务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我就没有放上来，那其实就是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直播的行业，因为它这个资产比较轻，然后能够比较快速的去享受到一些这个当地的这个政策优惠，并且它可以搭配着当地的一些制造业去做相关的这个货物的推送，也包括就是旅游业上面的一些这个信息的传递。那么这块其实也是现在做的比较好的三个比较受关注的业态。下一页谢谢。然后下一页呢，这里是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表格我们这个整理了一下，就是封关前后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变化概况。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整体的地域范围的扩大，刚才穆总也介绍了，原来它其实是在一些地方去进行试点的，那么我们放开之后呢是一个迈，就是向大步迈开走了，从这个试点迈向一个制度型的开放。那第二点呢是我们零关税的这个政策，那零关税政策在原来试点的时候呢它其实采用的还是一个正面清单的模式，就是说主要来说呢还是说你要在这个清单上你可能才能零关税，但现在呢我们就改成了一个负面清单的模式，就是说只要你不在这个清单上那一般来说都是可以享受零关税的。第三个呢是享惠主体的一个扩容，那么我们这一次封关之后是新增了一些科技类教育类的这个企业也是可以享受相关的这个优惠，我们也有接受到一些就是研究所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咨询的需求。那第四点呢是这个优化了监管的措施，那封关前呢它在试点期间是按照特定减免税货物的这样子的一个手续去办理的，那么在封关后呢为了能够更好的监管这个相关的这个优惠政策下的货物现在都是采用了这个海关电子账册的这样子一种管理要求，并且呢它也对企业的就是你的软硬件条件有一些这个期待的以就是都是用电子化的手段来管理了。那第五点呢就是放宽了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一个适用的条件，那在前面的这个政策里面大家可能也看到有一些税收的条件，它是要求主营业务的收入要能够占企业收入总额60%以上的， 那在海关的这个角度呢，它在封关后，目前是没有这个主营业务收入的要求了。嗯，好，下一页。好，我们先看一下就是二线口岸的这样一个监管的变化，因为其实我们海南政策一个大的这个逻辑就是我们的一线放开和二线管住啊。那么在二线的这个管理上呢，其实它是一道就是把之前自由流通的货物可能都要进行一个收紧，那么该补税可能要补税的这样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立场啊。那现在呢，我们的海南港治理也是最大程度的去简化我们的二线申报的一些这个要求。那除了享受零关税呀、加工增值免关税这样的一些特殊货物之外呢，其他是都可以通过非海关监管通道进行一个出岛的。那么对于享受优惠的呢，也有这个分批出岛、集中申报的这样一些优惠的措施啊。好，下一页。那么后面的这两页呢，是我们做的一个封关的重点的海关政策的一个速览。因为整体的这个法规呢，它推出来的其实非常的多啊，那也非常的复杂。那我们整体来看的话呢，以这样几个维度去进行了整理。首先是针对海南港它整体的这个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这样的一些原则性的要求，它是放在我们这个岛内流通税收政策相关的这个通知当中，以及这个零关税进口货物享惠主体认定办法当中。那么针对零关税的进口货物管理呢，它还有单独的这个关于征税商品目录的通知以及相关的这个税收征管办法。对于加工增值免关税的政策，大家可以参照我们列出来的自贸港加工增值免关税货物税收征行暂管暂行办法，以及如何去认定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下的这个海南资产货物的这样的两条暂行办法。那后面呢，还有就是我们海南也是一个优势产业的，就是旅游业方面相关的对于离岛旅客免税货物的一些政策，我们也是整理在这里。下一页呢是针对一线放开和二线管住，它有一个更细的或者说是更特殊一点的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文件呢，我们也整理在这里。那么对于一线放开这里呢，它是有一个叫做禁与放行的管理规定，后面我们也会简单介绍。对于二线管住这里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由于二线它是一个收口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立场在这里，所以其实这里呢它有非常多的监管办法管理规定，内容呢其实也是比较的复杂。那么对于海南这里呢，其实它也会有它相关的禁限类货物管理。那之前我们也有那个企业朋友会问说，哎，海南它现在自由港了，是不是进口什么许可证都不要了？其实也不是的。那么它呢也会有它的这个禁限制货物的清单。那么也会有许可证的要求，尤其是针对这个两用物项，它其实还是会有相关的要求的啊。但是对于如果说是进口之后呢，就只是在海南岛去进行使用的这种情况下呢，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它是可以免除一些许可证的要求。那么针对海南自由贸港的这个进口货物，它也有它单独的报关单的填制要求。因为它其实是简化了一开始我们孙经理也介绍，它其实简化了非常多的申报的项目，那么也是有这样一个单独的公告进行一个明确啊。然后下一页呢就是我们这个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这样子的一个示意图啊。那么一线放开，它的一线指的就是我们海南自贸港和中国关境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包括港澳台地区的。那么对于一线的这个进口货物来说，它是针对满足条件的享惠主体，以及不在征税目录上的这个货物之外呢，是有这个零关税的政策是可以享受。但是它在出口角度呢，它就是按照一般的这个出口情况来进行管理。那岛内自由这一块呢，是指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之内啊。那么对于前一道它享受了零关税进口货物的这些企业来说呢，如果它是享惠主体之间的这个流通，它仍然是免于补缴进口环节税，但是它的国内的 流通呢，它是正常要交税的。那么如果是享惠主体之外的流通，也就是说，假如是一家享惠主体，它把零关税的货物转移至不享惠主体的话呢，它就要补缴进口环节的这个关税，同时它也要正常的征收国内环节的其他税收。那二线管束这里呢，指的就是海南自贸港和我们内地的之间的这道线啊。那么前面的这些享惠主体它所享受的零关税等等的这些货物，那么在这道进口的就是转移到内地的时候，就要补缴它所有应该补缴的进口环节的关税，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了。那么反过来，内地经二线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货物呢，它就是正常的按照一个国内流通的情况去进行管理。那比较特殊的呢，就是如果能够满足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要求，也就是说鼓励类的产业企业，它进口的这个料件在海南加工增值超过了30%，或者是达到30%或以上，那么它在进入二线的时候，就是可以免征进口的关税。但是一样的，就是它还是要照章征收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这一系列的政策的一个关键就是说，它其实免的都是关税。好的，下一页。那么这一次它的这个正面清单取消，调整为负面清单管理。那伴随着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有哪一些具体的调整啊。那么在进口征税目录当中呢，它现在把零关税的这个商品已经扩大范围，覆盖到了大概是6600个税目，18位税号级别的。那么这个其实已经占到了我们全部商品税目的大约是74%的这样子的一个水平。那么和试点期间相比，其实已经是大大的放宽了这个零关税的商品的范围。但是呢，封关后仍然在征税目录上的，依然有我们比较热门的一些电子消费品，比如手机、电脑，还有我们的奢侈品，包括箱包、手表，等等，还有化妆品啊、汽车、母婴用品、酒类、日用品等等，这些仍然还是一个进口征税的状态。那么同步呢，它也对海南的禁限值的这个进口货物的清单进行了一个调整啊。那么它这一次调整完了之后呢，对60个商品编码的旧机电产品，它是取消了进口许可证管理的。那么我们看了一下这60个税号呢，它其实主要覆盖的是食品加工、工程机械。农业机械，还有造纸印刷用的这些机械，以及电力焊接用的一些机械。那么整体来看，其实也都还是这个当地的这个生产制造行业会比较重点的一些机械。那么在保税维修的这个角度呢，这一次我们是允许了38个商品编码的产品在海南自贸港开展保税维修。那么这类保税维修呢，它主要是涉及到，比如说汽车的发动机，还有电子消费品，以及汽车的零部件，还有医疗的器械等等。那我们再看一下享惠主体免征进口税收要达到什么样的条件？其实这个条件呢，也是和之前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那首先就是要在海南这里要有注册登记啊，然后或者你是海南自贸港内的事业单位。那么这一次呢，也增加了就是说，这个登记的科技类、教育类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也可以。那么它对这个企业的信用条件也是有一定的要求，它是要求你不能被纳入这个经营活动异常名录，没有被纳入海关的失信企业名单，也没有被纳入严重违法失信的名单。那总的来看，其实范围还是比较大的。那下一页呢，我们是汇总了如果说企业想要去申请这个零关税进口货物享惠主体的一个认定，要怎么去认证的一个流程。那么其实流程也已经是非常简化了。符合认定条件的公司呢，我们可以登录海关的海南这边的单一窗口，进入相关的模块去填写我们的主体资格申报表，签署申报承诺书，按要求提交材料。那么在相关部门审核完毕之后呢，一般来说就是花费5个工作日就可以完成审核，会告诉企业你的审核的结果。那么审裁认定他在拿到这个名单之后，会上报海南省人民政府去确定。那么审核的结果也是会通过单一窗口反馈给申报的主体。那总的流程看下来的话呢，还是比较快速的。 那下一页呢，是我们再提一下，就是零关税货物，它如果是用于交通运输或者是维修的这样子一些情况，因为这个也是现在比较热门的一些情形。那在零关税这里呢，其实对于交通工具啊，它也是，它是有一个特殊的这个优惠的。那么如果说是自贸港内的注册企业，它在自贸港这里从事交通运输啊、旅游业方面的这些企业，它是可以用零关税的这个政策去进口交通运输、旅游业的车辆、船舶、航空器等等的这个运营的这些用途。但是呢，它的这个交通工具还是要符合一定的监管的要求，比如说它的这个交通工具一定要在海南自贸港登记或者是入籍，然后要按照交通、民航、海事等等其他主管的部门要按照他们的规定去开展相应的运营。那么航空企业的这里呢，它是必须要以海南自贸港为主运营的基地，那相应的这个航空器包括船舶等等，它也是一定要由海南自贸港始发或者是经停，游艇的航行范围也是限定在海南省。那如果是车辆这样的情况呢，它也是要求如果是从事接送内地的旅客和货物的，它的始发地和目的地至少有一端要在海南自贸港之内，在内地停留的时间是每年不能累计不能超过120天等等。所以如果说有相关业务的企业，可能还要再仔细看一下这一块自己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交通运输工具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那另一块呢，是刚才也讲到的，就是说如果是用于维修的这个零关税的货物的一些免税的条件。那么这一块条件呢也是按照也是要就是和这个海南自贸港的这个是相绑定的。那么满足条件之一的就可以去进行免税的维修了。那么具体的条件呢一个是对于航空器和船舶这一块，它是指要求就是说你从境外进入境内，你最后一定要复运出境就可以啊。但然后呢，或者是你是维修以海南省为主营运基地的航空企业的这个航空器，那也可以。那或者是船运方面的，如果说你是在海南自贸港登记注册的这个船运公司或者是他所运营的船舶也是可以的。那么还有就是说用于维修已经是零关税进口的游艇及生产设备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反过来说也有一些零关税政策它覆盖不到的方面。那比如说我们的四类措施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在左边可以看到，它其实主要指的是实施关税配额管理的商品，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商品，终止关税减让义务加征关税的商品，以及是为了实施报复性关税加征关税措施的商品。那么以现在的我们的这个国际经贸局势来看，其实大家也可以 get 到，就是如果说是我们反制比如说像美国这样子的关税啊，或者是我们进行了反补贴反倾销调查的一些产品，其实它该怎么交这些税还是要交这些税。那么在管理上呢，我们也分为两类，一类是这个零关税货物它本身在它自己就是它自己进口的时候就属于这个四类措施的话呢，它在这个一线进口的时候可以参照一线进口管理，然后去按照国家统一规定执行四类措施。它在它或者是它的这个加工制成品经过二线进入内地的时候，也是参照二线进入内地去管理执行四类措施。那在岛内流通的时候也是要执行四类措施的，但是原则上来说就是你在任何一个环节当中你已经执行过一次，你是不用再执行第二次的。那如果说是零关税货物加工制成品属于就是它自己不是四类措施货物，但是如果它加工制成品属于四类措施货物的话呢，那么这一类加工制成品它在经二线进入内地在岛内循环的时候是要按照它实际报验的状态去执行四类货物措施的。那么原则上它执行过一次以后也不会再执行第二次的四类措施。好，下一页。后面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这个优惠措施，就是我们的加工增值免关税的政策。那这一次它扩大到全岛范围内，它现在是要求满足三类条件。一个呢就是属于海南省这里所规定的相应的鼓励类的这个产业企业，就是满足我们这个目录当中所列示的这些产业的企业。那第二个点呢就是要求是在海南岛登记注册而且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第三点呢，就是在相关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去完成备案。那这个服务平台实际上也是海南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这个平台。那其实这一页鼓励类产业目录，因为前面孙经理的部分其实也有一些涉及到，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也简化一下介绍，但这次它这个目录更新呢，其实也是主要就是聚焦了，增加了一些这个大类的行业，聚焦于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等等的重点产业，增加了不少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领域，包括新能源、医药行业、航空航天、生态环保等等的领域。那这一块其实也是和现在海南自贸港发就是在那里投资企业比较多的情况也是相符合的。下一页是我们的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一个怎么样申请的一个流程。那其实它也是在单一窗口的这个海南专区上面有一个加工增值业务核准系统，在这个系统当中去提交这个申请。那么在提交申请的同时，它也会要求配备一定的这个资料。这个资料呢，主要是用于海关和相关的部门去审核我们的加工工艺、加工流程、成本核算会不会存不存在问题，究竟是否满足加工增值大于等于30%的这样子一个标准的这样子一个情况啊。那备案企业自身它作为一个义务吧，就是它自己要负责对这个自主核报的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并且要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那么在这个系统上经过备案之后，如果说加工增值达到或者超过30%，那么海关系统内它是会自动会生成一个内销免征进口关税确认编号的，那企业后续就可以就是用这个凭这个编号去办理相关的这个纳税申报的手续。那么这一次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这个一个亮点，就是刚才我们穆总也提到的，其实它有参考一个这个累计增值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有一点类似于我们的 RCEP 这个自贸协定的这样子的一个逻辑。那么这里呢是单家企业的这样子一个计算的这样子的一个公式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公式呢，其实分子是货物的内销价格减去进口料件的价格和所有进口采购料境内采购料件的价格。那么这样一减，其实可以大概的理解为其实就是在海南增值了多少。那它的分母呢，就是我们的进口料件的价格和境内采购料件的价格的一个总和。那么大概可以理解为就是说这个东西的成本是多少。所以从这样一个逻辑来看，它其实算这个30%，就是有点类似于算我们是不是像满足30%的海南原产地的规则这样子一个情况啊。那细节上来看的话呢，它的货物内销价格是要看以向内地销售含有进口料件的制造加工所得货物的成交价格为基础确定的。那么它这个分子上面的这两个就是进口料件的价格，也是要满足我们相关的成交价格为基础的这样子一个海关的这样一个审价办法的这样子的一个原则下面的这个进口料件的价格啊。那境内采购料件的价格是包括备案企业自境内采购该料件的到厂价格啊，不包括国内增值税或者是这个经认定的海南自由贸易港资产货物的价值。它是可以从这个价格当中扣除的。那么这个是单家的，那么我们下一页来看一下，就是这个累计的，那累计的这个情况下呢，其实公式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它无非是在Sigma 的那个部分，它是这个参与累计企业进口料件价格，然后参与累计企业的这个境内采购价格，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变化。那么它这个参与累计企业呢，其实因为每一家链条上面的这个企业都要求在海关那里做这个电子账册的这个相关的备案，以便海关去实时的控制，就是说审核或者控制它的这个数据的流转啊、总量啊，去监管它的这个上下游的这个数据的一致性等等。所以实际上，对于这个想要适用 这个增就是这个链条上加工增值的话，其实这个也是需要加这个我们价值链上的企业能有自己的一些这个 alignment， 以保证就是我们的审核呀、啊、后续的这个加工比如说这个价格啊数据上面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在通关便利化措施方面呢，就现在有两个比较亮点的这个便利化的措施，一个是一线的禁与放行。那禁与放行它指的是针对这个保税货物和享受零关税政策的货物，在不设政不设检不设税的情况下是一个极简通关模式只要一次性提交非常简化的信息，那海关就可以直接给予放行，事后再用电子账册进行一个精准的监管。那在二线这里呢，一个通关便利化措施就是分批出岛集中申报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那么它是对于海南的 AU 企业啊，高级认证企业，以及它在白名单信用等级企业的，是可以都来适用这个分出即报的业务的这个模式的。那高级认证企业其实大家如果对海关了解的话非常清楚，它就是一个固定的这样子一个认证的标准。那白名单信用企业这里呢，其实也是我们就是也看了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那基本上来说还是比较容易达到的，主要就是不要有失信啊这些情况的一个条件。然后这里呢是简单做了一个案例的讨论，就是我们可以结合着前面讲的这个加工增值的这样子的这些政策去实际的看一下这个案例当中实际上可能还有哪一些点是企业要考虑的。那比如说我们在这样一我们假设这样一道链条，就是境外的供应商他销售原材料给到海南的加工厂，然后海南的加工厂呢他再通过海南这里的一家电商公司做电商去给他做销售，然后这个货物呢实际上是销售给岛外的企业或者说是岛外的消费者，那这里我们指的是内地的啊。那么在一线进口的时候这个原料采购我们要怎么样去判定它是否可以享受零关税的政策呢？那我们就还是要我们去判定的时候就是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正面清单以及我们进限制货物清单当中是否涉及到一些这个是否是被就是看到这个清单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货物，那如果有的话它其实就不能享受零关税政策。但是这个清单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像最近我们就了解到海南省这里可能有一些变一些可能就是近期可能也会再去改这个零关税的清单，以达到就是说它境内它这个海南省的一个消费就是本地的消费也能有一些这个优惠的这样子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加工后的这个产成品销售从这个加工厂销售给电商公司再销售给后续这样一道，那可能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加工后的产成品从加工厂到电商公司这一道能不能享受优惠，另一个呢是电商公司到消费者这端能不能享受优惠。那这里的核心其实是在于电商公司它有没有做加工增值如果说是从零关税的角度来说的话呢，电商公司如果满足零关税的享惠的条件，其实电商公司它本身是可以享受一定的优惠的。但是在考虑到给到岛外的消费者的时候，由于电商公司这里往往它没有加工增值的部分，所以它加工增值的链条就有可能在这里断掉。那如果一旦断掉的话，它再去转售给境外的消费者，他就不能够享受加工增值二线免关税的这样子一个政策了。所以这也是企业如果说有想在海南这里投资做这个制造业的一个情形下也要考虑的，就是这个企业的职能部门它的这个机构设置要怎么样去做设置。那如果说还涉及到境内外的这个关联交易的情况下呢，也是要考虑这个关联交易的比如说这个价格呀等等的去怎么设置。那么这样又会反映到比如说加工增值的时候我们去备案的信息是一些什么样的要求，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供应链的整体的考量。那第四个加工增值如果说它是大于等于30%的这样子的货物，那么它在进二线的时候假设我们是可以适用免关税政策的，那么是免征的是我们一线的时候的那个原料的关税呢，还是我们二线的时候的这个产成品的关税呢？那原则上来说 由于我们的关境仍然是一线，所以理论上我们免征的还是这个一原料采购这一道的这个关税。所以企业自己在做这个整体税务筹划的时候，其实也是要测算清楚，我们的零关税政策也好，加工增值大于等30%的这个免关税的政策也好，它和其他的这个比如说企业所得税啊，个人所得税整整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税负，它整体能够给企业带来怎么样的效益，并且它前后供应链条上这个怎么样排布，其实也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那下一页是我们最终整理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关于零关税和加工增值免关税的一个整体的流程图啊。那这里我就不再赘述，其实就是把之前的这个内容做了一个汇总啊。那最后的是我们海南免税购物的一些新的政策。那么这一次自贸港这个封关之后呢，它是扩大了离岛免税商品的一些范围的，包括增加了比如说宠物用品啊、乐器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家用电器消费电子类的产品，也是给这个海南的这个免税购物给了更大的优惠。那么反向呢，它也允许一些就是我们国内的产品从二线进入离岛免税店销售的时候，也是给了我们国内的这个商品一些退免增值税啊、消费税的这样子优惠，以这个促进贸易的往来沟通嘛，增加扩大消费。那第三点呢，是离岛的旅客的免税购物年龄，由16周岁调整为了18周岁。那第四点呢，是允许离岛且离境的旅客去享受离岛的免税优惠。那这一块本身我们就是有一个这个每年10万元人民币的免税购物的额度的。那现在就是去明确了，就是这样子的旅客他也是要计入这个免税额度当中，但是他不限次数。那对于海南岛本地的这个岛内居民来说呢，他在自然年度之内是可以不限次数的去购买机构集体提货方式下的这个离岛免税的产品的。那我们这里关于海关。